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尼西米记，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我们上一次谈到尼西米记导论的第一个部分，我们说了尼西米记的历史背景跟尼西米记的内容大纲。
这一讲呢，我们要继续来谈谈导论的第二部分。我们要说到尼西米记的作者，尼西米记的主角尼西米和尼西米记的重要性。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从第一个题目尼西米记的作者说起。尼西米记的作者是谁呢？从尼西米记第一章第一节用的是第一人称来看，我们很自然的会认为尼西米当然就是这卷书的作者了。不过金华牧师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必特别花时间来讨论这个题目了。
是啊，因为尼西米记写作的笔法和以斯拉记写作的风格很相似，而且写作的题材和内容也有不少相同的地方，甚至有些段落的字句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就叫人怀疑尼西米可能不是尼西米记的作者。
另外啊，这两卷书的内容有不少是根据信件、法令、官方记录跟其他有关的文件写成的，其中有一些是完全一样的，可见这两卷书的题材跟资料是根据同样一个来源，写作的人也应该是同样的一位，而且这位作者应该是一个擅长写历史的人。
我们知道尼西米从前是做波斯王久政的，以他的背景和职位，他不太可能写出附有许多官方资料的尼西米记，而且即使尼西米真的写了尼西米记，他也没有记录历史的专业权威去写以斯拉记。这么说来呢，写尼西米记最有可能的人反而应该是以斯拉记的作者。
那么以斯拉记的作者又是谁呢？以斯拉记的作者不但应该是一位能够接触到那些官方材料的人，而且也应该是一位犹太官方记录历史的专业人士。
对，以斯拉就具备了这些条件，因为以斯拉是一位文士，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记录和保存犹太人的经典和文献。他和尼西米都是犹大人，而且都对重建耶路撒冷有一致的目标，同时尼西米是当时朝廷指派的犹大省长，由他提供和工作有关的笔记或者备忘录给文士以斯拉去整理和保存，是理所当然最自然不过的事了。
金华牧师啊，说不定当时还是尼西米鼓励以斯拉，要他从犹太人的角度为以色列重建耶路撒冷的过程留下清史，而且说不定他还审核过以斯拉所编写的一部分材料呢。
这是很有可能的。我们说以斯拉是尼西米记的作者，这还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就是这两卷书在原始的犹太经典里本来就是合在一起的一卷书，同时这两卷书的内容不管是在时间或者事情上都是互相补充，非常一致的。
这些都让我们能够接受圣经学者的看法，相信尼西米记跟以斯拉记都是以斯拉写的。
不错，我们不妨简单的把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还有以斯拉这个人和尼西米这个人做一个比较，来说明这两个人互动的关系，以及尼西米记跟以斯拉记彼此对照的角色。
好，我们就先把尼西米记跟以斯拉记做一个比较。在这两卷书里面，以斯拉记着重的是圣殿重建的经过，而尼西米记的重点是在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 以斯拉记主要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历史的过程，而尼希米记呢，却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历史的过程。
至于尼希米和以斯拉他们两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以斯拉是一位祭司，尼希米是一位信徒领袖。换句话说，以斯拉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而尼希米却是犹太人的政治领袖。
虽然尼希米当时只是犹太人最高的政治领袖，可是在犹太人被掳回归的初期，还有犹太王室的后裔所罗巴伯也和他们一同从被掳的地方回来，所以尼希米跟所罗巴伯合在一起，对犹太人来说就代表他们有了实质的领导。
不错，他们除了有负责领导重建的领袖以外，还有用神的话抓住属灵品质的祭司以斯拉，再加上那个时候的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他们不断地用神应许他们要复兴的预言来鼓励犹太人。于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就有了象征神已经复兴以色列人的君王、祭司、先知三种角色的人来领导他们。
难怪回归的犹太人会这么努力地重建耶路撒冷，
这是可以想见得到的。钦佩啊，如果用这种搭配来预表我们现在所得到的救恩，那么主耶稣他既是君王，又是祭司，也是先知，他不就是重建我们属灵生命不可缺少的领袖吗？
真的，金华牧师啊，没有集祭司、先知和君王于一身的主耶稣，我们就不可能得到生命的更新和属灵的重建。所以我们用属灵的重建来作为尼希米记的主题，这实在是很有意义的。
是的，我相信尼希米记肯定可以启发我们，让我们认识在我们属灵重建的过程里所要注意的事情。本来查考圣经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增长并且兼顾我们对属灵事物的认识，学习用圣经的原则来行事为人。
不错，在神启示的历史里，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代表了弥赛亚的时期就要来到，因为按照圣经历史的年代顺序，这两卷书是旧约的最后两卷历史书。在这两卷书所记载的事情发生以后，旧约的荣光就像当年代表律法的摩西脸上的荣光一样，要逐渐的消失了。
是的，从此以后神国度的复兴就要透过代表恩典的基督来到了。基督的荣光是永远不会消退的父独生子的荣光，也就是说神复兴人灵魂的永恒救恩就要透过道成肉身的基督展开了。
所以金华牧师啊，神才是尼希米记真正的作者，他掌管了人类历史的进行，一直到新约加拉太书四章四节所说的时候满足，基督就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为万人的救主。
金佩啊，尼希米记的真正作者是神，他也是重生我们生命的作者。弟兄姐妹，虽然尼希米记的作者不是尼希米，可是尼希米记的主角却是尼希米本人。
是啊，根据尼希米记的内容，我们知道他当初是在大有权势的波斯王宫里做酒政的。
我们可别小看尼希米在王宫里的地位哦，在那个时代，酒政是负责打理波斯王饮食起居的人，也就是说他是国王的贴身官员。他的官位虽然不大，角色却非常的重要，因为他必须100%的得到国王的信任。
对，历史告诉我们，尼希米所服侍的亚达薛西王，他的父亲是被谋杀的，他最后经过一场政变才夺回了王位。我们有了这个了解， 就更能够明白尼西米在苏珊王宫里的分量。
不错，过去那些惨痛的经验肯定让亚达薛西王不容易相信他周围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宁愿不用波斯人，却从贝鲁没有政治地位的外族人里选出尼西米来做他贴身的酒镇。
不过金华牧师啊，贝鲁的人不是只有尼西米一个，也就是说尼西米能够被王选中，任命他做一个日夜照顾王饮食起居的人，这肯定是因为尼西米有过人的能力和品格。
是的，尼西米在苏珊王宫里的官位虽然不大，可是我们从尼西米记看见王和王后对尼西米的关切，就好像尼西米是自己家里的人一样。这表示尼西米赢得亚达薛西王和王后的信任和赏识了。
当然从表面上来看，尼西米能够做王的酒政，除了他本身的条件以外，也是出于环境。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念尼西米记就知道，他一切的遭遇就好像圣经里的约瑟跟先知但以理能够在外邦做宰相一样，是神的安排。神的目的是预备尼西米在犹太人回归的时候去完成一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使命。
是的，金佩啊，我相信尼西米不但有出众的条件使他得到王的信任，他更是有神所赞赏的属灵品格，不然他怎么会被神派去领导属灵的重建呢？
对，我们除了从尼西米记知道尼西米属灵的品格以外，也可以从其他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资料里知道，尼西米是来自一个敬虔的家庭。这些资料就是来自艾拉访替尼古蒲草纸抄本。
艾拉访替尼是古代埃及的一个地方，它坐落在尼罗河一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的小岛上。今天这个地方就在世界著名的亚斯文水库下面，和亚斯文城相对。
因为艾拉访替尼先天的条件，不管是潜水的还是深水的船都可以在这里交泊，利用它做转运站，所以艾拉访替尼不但是古代进出上埃及的门户，同时也是一个军事重镇。
我们知道犹太人是很会做生意的民族，所以像埃拉访替尼那样商业鼎盛的港口，自然就会有很多犹太人住在那里。
是啊，考古学家就是在埃拉访替尼发现了一批抄写在蒲草纸上的古籍文献，他们叫它埃拉访替尼古蒲草纸抄本。那个抄本是近代圣经考古学上一个很重大的发现。
是的，在那个抄本里保存了很多波斯帝国时期犹太社会在那里的记录，那些内容不但证明了圣经里有关贝鲁时期历史的真实性，而且可以用来补充圣经的记载。
比方说，考古学家从埃拉访替尼古蒲草纸抄本里发现了在尼西米记第二章第十节提到的荷伦人参巴拉，跟12章22节提到的约哈南，这就成了尼西米记的补充资料跟证据。
还有啊，在那个抄本里提到尼西米记第一章里的哈拿尼，他不但是尼西米的兄弟，而且也是一位波斯帝国的官员，曾经代表皇家访问过埃及。
所以尼西米记第一章提到哈拿尼的时候，他很可能是从一趟公差回来，到苏珊城的王宫去报告耶路撒冷的见闻。而且尼西米记第一章第二节还说，当时还有其他的随员跟着他一块去。我们从他的报告怎么样触动了尼西米的心，我们就晓得哈拿尼肯定也是一位敬虔爱神的犹太人。
还有一个证据啊，让我们知道尼西米是来自一个敬虔的家庭，那就是尼西米记第一章开头的时候提到尼西米和他的父亲哈加利亚的名字，这两个名字 都包含了希伯来文的亚这个字根。一般圣经学者从亚这个字来判断，他们的家庭很可能是犹太正统信仰的忠实维护者。那么既然尼西米有那样的家世和背景，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他也肯定是个相信神敬虔的犹太教徒。
最后我们从尼西米记第一章就知道，尼西米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对同胞的关心跟他对神的热切都可以从他的祷告里反映出来。他深深地知道犹太人遭难的原因，他也熟悉神要让犹太人从被掳的地方回归的应许，而且他相信这些应许一定会照着神所说的成就，所以他才会迫切地为同胞流泪，禁食祷告，求神的赦免，因为他知道神应许犹太人回归的时机已经到了。
钦佩啊，尼西米的祷告的确是所有想要好好学习祷告人的榜样。我们如果要学习祷告，就非要查考尼西米记不可。谈过了尼西米记的背景，现在我们还要来谈谈这卷书的重要性。第一呢，尼西米记是犹太人被掳历史里不可缺少的一环。
是的，在旧约圣经里，犹太人被掳以后的历史大致上是按照历史的年代排列的。如果我们把同一个时期的先知书也加上，他们时间的顺序大概是但以理书、以斯帖记、以斯拉记、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尼西米记跟马拉基书。
不错，其中但以理书宣告了神对犹太民族复兴的预言，以斯帖记说到以斯帖保全了神的选民，以斯拉记说到所罗巴伯开始圣殿的重建和以斯拉重整了选民的信心，然后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说到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鼓励了选民的勇气，最后尼西米记记录了尼西米率领选民重建圣城，马拉基书责备选民再度的背约，并且宣告神眷顾的日子来临，为旧约画上了休止符。
这些历史说明了神拣选的主权跟他掌管历史的大能从来没有因为犹太人的失败而终止，同时也说明了犹太人之所以有一线复兴的希望，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
是的，这些历史对犹太人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他们就把犹太人被掳以后的历史和南国的历史合在一起，编列在犹太人记事史里。
也就是说，这部犹太人的记事史包括了我们旧约圣经的历代之上、历代之下跟以斯拉记、尼西米记这四卷书。不过在犹太人的记事史里，这四卷书只分成两个部分，没有像我们旧约圣经那样把它们分成四本独立的书卷。
是的，犹太人记事史的内容是从大卫王在希伯伦登基开始，一直记录到犹太人被掳归回为止。事实上弟兄姐妹，如果没有犹太人被掳归回的那段历史，就等于大卫王朝自从被掳以后就已经结束了，神给大卫王朝的应许也就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是啊，可是波斯王古列登基以后，他居然照着先知的预言被神激动，允许犹太人回归，并且慷慨地支持他们重新修建耶路撒冷城墙跟圣殿。这一切的发生带给犹太人一线希望，看见神对大卫家的应许有了应验的可能。
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看重这部史记的原因，它记录了神怎样使犹太人从灭亡里得到复兴，代表了神要恢复大卫王朝的应许 正在一步一步的实现。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犹太人注意着大卫王朝历史的发展，他们相信终有一天神要借着弥赛亚君王的来到，使他的应许完全实现。
尼希米记的第二个重要性，就是尼希米记见证了神应许的实现。我们刚才说过，犹太人的记事史分成两个部分，它的前面一半包括了我们旧约圣经里的历代志上跟历代志下。这两卷历史书说到两件事，一件就是大卫在政治上的成就，另外一件就是他在宗教上的复兴。
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能够从被掳的地方回到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故土，就是以西结书第37章先知以西结所预言的枯骨复活。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禁不住会想到从前神所应许大卫的复兴是不是也能够在这个时候实现呢？
结果这两件对犹太人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果然在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里具体的实现了。
是啊，首先以斯拉记提到领导回归运动的所罗巴伯，他是犹大王约雅金的孙子，也就是说他是大卫王族的后裔。
从前神虽然没有允许大卫建造圣殿，可是他的儿子所罗门却利用大卫生前预备的材料完成了建造圣殿的工程。同样的，当所罗巴伯领导第一批回归运动的时候，这就等于神恢复了大卫家政治领导的地位。因此当时犹太人内心的骄傲跟兴奋实在是没有办法形容的。
既然所罗巴伯的领导代表大卫王位的恢复，那么尼希米的成就就代表大卫王在宗教上的复兴。他不但领导犹大人重建毁坏的圣城，还复兴了犹太人敬拜神所需要的属灵品质和热忱。
所以尼希米记等于是见证神已经实现了枯骨复活跟神子民属灵生命复兴的应许，所以对犹太人来说实在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尼希米记的第三个重要性，就是以时间来说，尼希米记是旧约历史书的最后一卷。旧约时代犹太人的历史就结束在尼希米记，它的内容贯穿了但以理书有关救恩的预言，也就是70个期的预言。
这么说来，尼希米记的内容就是见证但以理书的预言应验了。等到这些预言应验以后，犹太人在神救恩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接近尾声，剩下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弥赛亚要降临，展开新约的时代。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神普世的救恩跟建立弥赛亚永远国度的预言都要应验。
所以神在尼希米时代复兴犹太人的工作，实际上是在预备新约时期弥赛亚的降临，它是代表了旧约时期就要结束和新约时期就要来临的一个关键时刻。
可惜的是，金华牧师啊，一直到今天，大部分的犹太人还是紧紧地抱着那段旧约历史，还在等候弥赛亚。他们不明白，从大卫后裔兴起来的弥赛亚，并不是一位要来恢复犹太人从前辉煌历史的民族救星，而是道成了肉身，并且战胜魔鬼撒旦，把被魔鬼撒旦掳掠的灵魂夺回来，归回弥赛亚国度的全人类的救主，跟统管宇宙万有的大君王。
金佩尔，你说的一点也不错，真希望犹太人能够早一天明白基督耶稣就是他们日夜盼望的弥赛亚，并且接受他的救恩，不要再空等了。
对，照着圣经的启示跟神已经实现的预言，我相信虽然现在看起来 犹太人还是跟从前一样的硬心。可是信实的神肯定会完成预言里还没有实现的部分。将来有一部分犹太人一定会悔改归向神，在神救恩的应许里有份的。
最后，尼希米记第四个重要性，就是他告诉了我们神子民属灵重建的方向。复兴是从个人的祷告、认罪悔改和找出问题开始的，然后就是看破仇敌的诡计，勇敢地为重建付出代价，建立一个公平仁爱的肢体生活，最后严格要求百姓彻底的圣洁，恢复以神为中心的敬拜等等。这些对所有属神的子民来说，都是重建我们属灵生命最好的榜样和教导。
是的，属灵的重建不但有一定的路要走，而且还需要有决心，付上代价。这个过程虽然很艰苦，可是最后却能够得到灵性的复兴和喜乐的生命，这样的代价绝对是值得的。
是的，弟兄姐妹，尼希米记的导论就在这里结束。我们下一次就要开始查考尼希米记，希望我们都能够在下一次查考尼希米记以前，先把整卷书仔细的读一遍。我们下一次再会。
再见，愿神借着他的话祝福您。